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12集。
老八闻声走上前来，趴下身去看了看，刘二刚刚滑倒的地方似乎有薄薄的一层细沙。
什么？沙子？刘二，这墓道里怎么会有沙子？
刘二此时脸色已经变得很惨白了。
这是沙顶天。
沙顶天？沙顶天是什么东西？
军师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沙顶天是北方墓穴中最厉害的一种机关，相传这种机关制作极其简单，但工程量浩大，只是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
啊？为什么？
因为见过或者做过这种机关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来。
众人听到这儿，身上不免充满了寒意。
刘儿，你说这道石门之后是一个沙顶天机关？
是啊，我爹当年就是死在这种机关上的。
啊，那你给大伙儿说说，这沙顶天是个什么样的机关？
刘二用力擦去了眼里涌出的泪水。
这种机关一般都设在地宫天顶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翻板活门，活门上啊压着几十万担的细沙，一旦触动机关，细沙就会随翻板翻下来，一会儿啊就将整个墓穴填满了，凭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啊，谁都不可能逃脱的。
军师听到这儿想了想，
刘二，这座地宫少说也有快400年的历史，你说这机关会不会已经失效了呢？
不，绝不可能。这沙顶天机关啊虽说工程大，但是所用的材料就只有细沙和石质翻板两样了，不像弩箭毒气那些机关容易失效，再加上咱们北方气候干，这细沙可以一直保持干燥，就算上千年也坏不了啊。
众人听了刘二的话，不由得泄了气。
刘二，你说就真的没有破解办法了吗？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爹当年就是因为没有破解成功才死在了墓道里。
哎，刘二，你给我们大伙儿详细说说，咱们人多主意多，只要齐心协力，说不准啊就能破解这道机关呢。
对，刘二，你给我们仔细说说。
哎，这沙顶天机关呢一般都设在墓门之后，当年我爹就跟我说，并不是墓门一打开就会马上触发机关，而是会有一定的余量。要破解这道机关呢，关键要看留的余量有多大，只要能把门稍稍打开一点，设法找到上面机关的位置，再用原木啊撑在上面两块翻板连接的地方，下面垫上青砖，这道机关就算破了。不过这富裕的余量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好，而且两扇木门之后各有一块翻板，所以危险性特别大呢。
哦，看来要破这道机关就得他妈赌赌运气了。
二哥，军师，把所有的弟兄都撤到外面去，我来试试。
不行啊，八哥，你一个人对付不了的。
那得要多少人？
最少得6个人，越多越好。如果当年我爹要是有人帮忙，也许就不会死了。
刘二的话使大家触景生情，一时间谁也不说话了。军师忍不住看了崔二垮子一眼。
二当家的，你看怎么办？
崔二垮子低下头来，良久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挥起胳膊，一掌击在了墙壁上。
他奶奶的，就他妈跟他赌运气了。老五、老八、老十、真阳、刘二，还有我，咱们六个留在这儿，其他的人听我的命令，全部跟着军师撤到外边去。记住了，如果我们出了事儿，不要过来救，立即随着军师逃出去，听见了没有？
二等家的，你是指挥的，还是让我来吧？
不行，这是命令，听我的吩咐，准备工具。
军师不敢再争，只好带着众弟兄在外面将盗洞工作面上的原木拆下几根，仔细地量了大门的高度，由木匠出身的老六带领几名弟兄将数根原木接成一根。没过多久，四根和大门高度相仿的支撑原木便做好了，其他人则按照刘二的吩咐做好了一对尾部既有绳索的铁钩，又抬来了几块金刚墙的墙砖，摆放在最后一座石门前。等一切都做好了以后，崔二垮子挥了挥手，
其他的人都撤回去。
撤！
军师一声令下，除了崔二垮子、老五、老八、老十、刘二和崔振阳六个人之外，其他人全都撤了出去。崔二垮子站在石门前长吁了一口气，
刘二，咱们动手吧。
刘二点了点头，众人将手里的气灯放到了地上。
二当家的，沙顶天的翻板呢是个斜坡，用力稍大，翻板马上就会被推开，所以呢分量一定要把捏好啊。开这种门要一个推一个拉，两边的石门呢一定要同时推开，还有这边两个人推，那边要用钩子勾住石门，这样才能让劲儿悠着走啊。
好，兄弟们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按照刘二的吩咐咱们干。
刘二拿起地上的铁钩，小心翼翼地将两只铁钩伸进了门里，分别勾住左右两扇石门，而后又把铁钩分别递给了老八和崔振阳。
八爷、十二爷，咱们一人一边同时拉，千万记住，宁可我们推不开门，也一定要把石门拉住啊，这一旦拉不住啊，翻板就会翻下来了，知道了吗？
知道了。
二当家的，咱们动手吧。
崔二垮子直起腰来，深吸了一口气，又弯下腰来。
兄弟们，动手！
嘿！
随着众人的用力，石门缓缓地打开了。这最后一道石门显得是异常沉重，除了笨重的门轴摩擦之外，顶部上面压着沙顶天机关翻板。四个人以极慢的速度推动着大门，随着石门越开越大，石门与门轴以及上面机关翻板的摩擦声在狭窄封闭的墓道中显得是格外的瘆人。
听，
随着刘二的口令，几个人停了下来，可轰鸣声依然没有结束，崔二垮子等人一个个都醺醺欲醉，大汗淋漓，仿佛刚刚生过一场大病一样。刘二缓了缓神，拿起气灯，仰头向门缝开处望去。
二当家的，停的地方正好，成了。
几个人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好，趁热打铁，咱们接着来。
崔二垮子挥了挥手，几个人又迅速抬起了原木，按照刘二的指点，慢慢地将原木挪到门槛之后，顶在了两块翻板的中缝上。老八和崔振阳撤出手来，迅速地在原木下垫上了墙砖，将翻板死死地给顶住了。
扶住原木，用最快的速度打开右边的门。
嘿，嘿！
只听得一声巨响， 原木下面垫的城砖碎了三层，上面的灰尘是簌簌的落下，呛得所有的人都睁不开眼睛，大家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崔二侉子低身向下面望去，尘气蒙蒙之中，只见原木下面的墙砖虽然碎了三层，却依旧稳稳地撑在了下方。
顶着呢，不碍事。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哎哎，
几个人又一用力，慢慢地将金券右侧的石门完全地推开了。随着石门的推开，从门里涌出了浓重的粉尘和刺鼻的腐烂味，搞得崔二侉子等人谁也睁不开眼睛，眼泪不自觉地顺着两腮就流了下来。气灯的光线在茫茫尘气中不住地抖动，显得越发的昏暗。
老爸，再找两块砖垫在翻板下边，免得撑不住。
好嘞。
等一切都处理完毕，众人这才如释重负，齐齐地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军师带着其余的人回到了石门前。此时沙顶天机关已经被完全破解，远远望去，打开的石门犹如一张巨兽裂开的大嘴一样。崔二侉子几个人所垫的原木就像一根根锯齿，令所有人看着都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等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老八和刘二从门里走了出来。
看见了，门里就是盛放棺木的大殿，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再没有什么其他机关了。
哦哦哦，众人欢声雷动，小心地绕过石门处的三根原木，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地下玄宫的最后一座大殿。再说此时，在奉天城内，已经是傍晚时分。位于奉天城北面的集市上，此刻还显得十分热闹。翠儿祖孙爷俩一边挨着摊位假装挑选着商品，一边不时地把眼神往身后扫去。在他们身后的不远处，跟着十一弟和另外一名大汉，他们两个人的身旁是正在挑拣商品的那个叫凤儿的女人。几个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逛着，不多时便来到了路口。这时就见远处晃晃悠悠地走来了一名醉汉，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被萧剑南刚才抓过的神偷左班。翠儿爷爷见了，拉了拉翠儿，两个人悄悄地往一旁闪了闪。那左班好像没长眼睛，一溜歪斜晃晃悠悠的就往两个人的身上撞去。老人见状赶紧伸手扶住了孙女，待左班离去时一摸兜，忽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已经不见了，不禁大声呼喊起来：
嘿，有小偷，抓小偷啊。
前方的左班听老人这么一喊，立刻醉意全无，撒腿就往人群里跑。翠儿爷爷见了，拉起翠儿就往前追：
抓小偷，抓抓小偷去。
这一下子人群可就乱了，两名一高一矮歪戴着帽子的警察上前便抓住了翠儿和爷爷这祖孙俩。
什么事什么事？
老总，有小偷，有小偷啊，他们偷了我的钱袋，我那边跑了。
站住站住，说你呢。
高个警察一把拉住了翠儿爷爷：
快说，谁被偷了？
我是我被偷了。
哎，那还愣着干什么？跟我走吧，回去录口供。
两名警察说着 拉起翠儿爷爷祖孙俩就往回走。翠儿爷爷一下子就急了：“
两位老总，你们拉我干什么呀？你们快去帮我抓小偷啊！”
谁知那高个儿的警察竟瞪起了眼睛：“
抓什么小偷？小偷在哪儿呢？”“
刚才跑过去那个就是。”“
跑了？跑了还废什么话？快走，跟我回去录口供。”
警察说完又来抓老人。翠儿在一旁也急了：“
你们讲不讲理啊？不抓小偷抓我们干什么？”“
嘿呀，嘿，小丫头片的啊，你还挺横啊。”
老人见势不对，赶紧拉过了翠儿，向两位警察赔起了笑脸：“
两位老总，小孩家不懂事儿，我跟你们走，跟你们走。”“
走。”
警察一抬枪口压着两人就走。老十一一见不妙，赶紧拦了上来：“
哎，两位老总，我是这儿的店小二，请问二位大爷，你们为什么要抓人呢？”
矮个儿警察蔑视地打量了老十一一眼：“
你他妈的，你这店小二管什么闲事儿？大爷，我抓谁不抓谁，还轮到你管呢？”“
老总，您别生气，这是我们家掌柜派来跟着的。十一爷，我的钱袋被偷了，我现在跟两老总去录个口供，一会儿就回来。”
翠儿爷爷说完，转身就跟警察走。老十一刚要上前理论，凤儿一把拉住了他：“
别冒失，免得引小失大。”
老十一没辙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翠儿祖孙俩被警察给带走了。两名警员押着翠儿祖孙俩，不多时便到了警备厅。警察将两个人带到审讯室，随即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肖建南带着人走了进来。翠儿爷孙俩看着肖建南，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凝固了。“
怎么？
是你？
咱们再说，此时在地下玄宫内，几盏气灯的照射下，整座地下宫殿显得是格外的宏伟。这宫殿全部是用巨大的花岗岩垒成的，整个大殿有十几米宽，二十几米长，高约七八米的样子，顶部用花岗岩垒成的圆拱形。大殿里没有一根立柱，地上铺的则是光可见人的金砖。大殿的正前方摆着一张巨大无比的石质棺床，棺床上面停放着一口朱漆的棺材。军师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
弟兄们，这就是皇太极的棺木了，我们要找的进天宝匣就在这座棺木中。”
崔二垮子听罢，脸上也显出了兴奋：“
兄弟们，准备好家伙，跟我上。”
大家费尽力气撬下所有的棺钉，却怎么也没有办法将棺材盖抬起来。“
二当家的，这棺盖啊是用金丝楠木做成的，非常沉。”“
来，大家都上来，我就不信打不开它。”
众人听罢应声围了上来，大家一起用力，终于将棺盖抬了起来。“
来，动一动，抬到一边去。
一二！”
众人是呼着口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棺盖抬起来。谁知刚刚走了几步，崔振阳突然脚下一软，右腿跪到地上，剩下的人一闪神，棺盖一下子脱了手，重重地摔在地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枪响，气灯瞬间全部熄灭，大殿里顿时是一片漆黑，众人也都不约而同的全都趴在了地上。趴了半晌，再不见什么动静，崔二垮子不由得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谁他妈开的枪？”
隔了好一会儿，刘二才颤颤巍巍地回答：“
二当家的，是我，太紧张了，不小心走了火。
崔二垮子在黑暗中不禁大骂起来：“
他奶奶的，你小子不会上保险呢？胆子比他妈耗子还小！有没有兄弟受伤？”
军师此时已经重新点燃了气灯，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有人中枪，只是崔振阳被棺盖砸到了脚面，因为不是直接砸到的，所以那只脚眼下只是红肿而已。
妈的，差点让你把我兄弟的脚给废了。兄弟们，咱们走，上去看看这棺材里边到底有什么宝贝。
猛然之间，大家忽然听到两边的花岗岩墙内隐隐地传来了声音。崔二垮子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怎么回事？
不好，棺床在动。
刘二话音未落，只听得身后一声巨响，进门处的墓道顶上瞬间落下了一道巨大的石门，崔二垮子等人都被关在了大殿里。
不好，我们触动机关了，
大伙别急。
众人站在原地，谁也不敢动。大殿里的响声是越来越大，整座棺床带着两座棺木渐渐地沉入了地下。崔二垮子抬起头来向左右看去，脸色突然就变了。
不好，两边的墙壁在往里边挤。
大伙循声望去，果然见大殿两面的墙壁在慢慢地往中间靠拢，大伙立刻都傻了。
大家别慌，上去几个人先把墙壁顶住。
军师说完，应声上去了六个人，分别用手里的家伙顶住两面的墙壁。但是可惜的是，他们的阻力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起，两面的墙壁仍旧慢慢地压了过来。